亲爱的弟兄们，你相信说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在地上如果有两个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你相信吗？所以我们两三个人在这里聚集，奉主的名聚集，奉主的名就是主是我们的中心， Amen。 牧师不是中心， Amen。 敬拜团不是中心，乐器不是中心，谁是中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心， Amen。 所以我们花了这几个礼拜的时间一直在讲基督论，因为基督论是整个我们基督教的这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啊。那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这个基督啊，在前面我们信息里面讲说，基督是他是超越万有之主，他是万有，他是宇宙万物所有一切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教会的主， Amen。 那么接着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就要讲到说，基督是丰盛之主，基督是丰盛之源头， Amen。 弟兄姊妹，当你想到丰盛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当你想到丰盛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啊？跟你旁边，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跟他讲一下丰盛是什么啊？斯里兰卡丰富丰盛，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知道吗？斯里兰卡发生什么事情吗？啊，破产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想想看，通货膨胀，现在大家的荷包缩水了，是不是？薪水有没有涨？没涨，去跟那个拜登讲。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美国通货膨胀，大家都苦哈哈的，是不是？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了哈，但是大家都感觉到这个经济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讲到丰盛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说，哎呀，基督是丰盛之源？哎呀，今天牧师讲的这个我太喜欢了。什么是丰盛？你喜不喜欢丰盛？丰盛的相反是什么？你喜欢贫穷吗？你们都不表态啊。喜不喜欢丰盛？在这个地方提到说，这一段短短的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哈，讲到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一切的丰盛，什么是丰盛啊？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这个丰盛，他所用的这一个字可以说是一个好像你们用这个数目字哈，用那个 Excel 有没有？会用 Excel 哈，当你把这一堆数字，特别你们做会计的哈，你把这些的数目字通通通通弄下来了，然后你下面就弄一个什么 Sum， 是不是？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字，总和。 OK， 然后呢，这个字也是丰满的意思，这个字也是一个满盈盈溢出来的意思，这个字也是充满的意思。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里说叫神，哎，我说我们一起念哈，来，预备，请。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前面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九节，保罗是在讲到你，叫我们认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接着就说什么呢？就接着就说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个充满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同样的这个丰盛这个字，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中文的一个翻译啊，是英文的一个版本的 Nate 啊，这一个版本翻译出来的，他就把它翻成说，便叫神一切的丰盛充满你们。好，这个就比较，我觉得这个比较容易了解一点哈，不然的话，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个蛮抽象的啊。好，然后呢，你看 NASB 哈，就是一个比较接近原文的英文版本，他这样说，他 That you may be filled up to all the fullness of God。所以这个丰盛是什么？是 all the fullness of God， 神的 fullness， 神的丰满啊，神的丰富啊， 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丰盛啊，实在说你我必须要用好多这个形容来形容它，就表示说这是一个丰盛的不得了。神的丰盛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人间的语言可以去形容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经验的这位耶稣基督，你经验的是丰盛的吗？你经验的是丰盛的吗？在圣经，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讲到这个丰盛，讲到成功，世界上人的观念是什么样的观念？什么叫成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哎呀，我在国内的时候是很成功的，来到美国结果怎么样？虎落平阳，被老外欺。来到这个地方，哎呀，不像在国内，是不是？国内我各样关系都有，上通下通，上下都通，带入这个地方什么都不通，语言也不通，哎呀，真是物足啊。亲爱的姊妹，世界上的成功是什么？来告诉我，世界上的成功什么叫成功？你希望你的小孩子将来成功吗？希不希望？好，你告诉我，你希望他将来怎么样成功？请告诉我。希望他啊，幸福健康，感谢赞美主。什么叫幸福呢？健康我懂，但什么叫幸福呢？好，开心就好了。看到没有，现在的父母亲太好了。我们以前的父母亲希望我们什么啊？望子望女成凤。什么叫凤？什么叫龙？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中国人里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希望他成功是怎么样？金榜题名时，是不是？我们希望他功成名就，我们希望他名利，我们希望他读常春藤。千中之辈，这就是世界上面的成功观，对不对？世界的成功观强调的是物质上的丰盛。谁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啊？这个人你认识吗？啊，这人是认识吗？有没有人不认识他举下手啊？那你就太那个叫什么，有眼不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呢，现在根据富士比的调查，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他叫做马斯克，英文名字叫做 Elon Musk。 伊朗啊，现在大家知道了。马斯克，很多人羡慕他，是不是？连乌克兰总统都要找他帮忙，是不是？哎呀，多有钱！有多少人我们开这个 Tesla 的啊？你开他的车，他不是只是开车啊，他怎么样？他还有太空船啊，是不是？所以很多人都羡慕这些有钱的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啊，这个他是一个，对不对？我告诉你，他的资产总额多少呢？他的资产总额是大约2600亿美金。他的薪水是多少？你知道吗？我们不能用年薪来算，我因为用年薪来算这个天文数字啊，他每一个小时赚1800万美金，每一分钟赚30万美金。他一分钟赚的钱呢，就比我们在这里可能大部分人赚的都还多，是不是？所以我讲完到之后，他已经赚了多少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好羡慕，是不是？哎呀，这么有钱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世界上的成功观，这就是世界上面的这一种观念，让我们觉得说物质丰富有钱这就叫成功。你说我不，我基督徒我才不这样想，是吗？那我们看看基督徒怎么想哈。根据这个美国做的一个调查，美国基督教的一个机构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全美国大概1000个基督徒做了抽样调查，调查说他们的 views on prosperity。 prosperity 是什么呢？啊，我们今天在教会界有一个用词叫做成功神学。其实很多美国的教基督徒他不知道什么叫成功神学，但是呢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什么叫是 prosperity。 他的看法，对成功的看法是什么呢？好，那你看哈，这里有三个数据哈，其实它不是只有这三个哈。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要得从神得到什么的一些祝福，我们必须为上帝做些事情。哎，来教会这个做做那个income吗？啊，这个甚至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好，没关系，来教会帮忙做什么？啊，扫扫地吧，地也不用你扫啊，哈，啊，做点菜吧，啊，学生团去需要做菜，啊。啊，做这些，我替上帝做些什么事情，这样子我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今天大概有26%的美国人有这种观念，美国的基督徒。另外38%的人，他说我们的教会教导，常常教导是什么呢？教导就是说，如果你奉献，上帝就会祝福你。38%。那么最后一个是。他说上帝希望我能够在财务上面能够富足。这个数据有多少？69%。就这个颜色的是代表着是这个就是同意的哈，这个是代表着是不同意的哈。所以有69%，将近哦，将近了2/3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说上帝希望我在财务上面能够怎么样富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prosperity gospel。 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哎呀，那这样子跟这个非基督徒什么差别，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差别呢？到底圣经上面对于这个财富，对于富足，对于丰盛的看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不是讲基督是丰盛之源吗？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在教会界里面有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的观念里面，或者是说成功的福音的观念里面，他们也讲，而且他们也引用圣经，而且他们常常引用圣经的一些经文，你乍看之下好像也对，比如说他引用旧约马拉基书说这个1/10奉献，有没有？你要将当纳的1/10奉献给神，是不是？然后呢下面怎么说？神就要打开天上的窗户，怎么样？倾福于你，甚至怎么样？无处可容。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十一奉献？你有没有经验到这样子的祝福？有啊，仓库都装不满啊，黄金、美钞、cash 都放在那边，都充满了，这个意思吗？哎，他们就说，你看到没有？圣经上说，当你奉献1/10的时候，上帝就要祝福你，让你无处可容啊，对不对？请记得。如果我们看一节圣经，不能够代表一个整体的观念。如果我们要看十一奉献，我们必须要看整本圣经里面，对不对？旧约讲十一奉献，新约有没有讲？新约有没有讲十一奉献？有没有嘛？有。耶稣在针对法利赛人这个做十一奉献的时候，耶稣讲到十一奉献的事情，对不对？这是新约耶稣亲自讲的，而且耶稣讲的更厉害，保罗讲的更厉害。保罗讲说，你要将当将你自己怎么样？ 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换句话说不仅仅是金钱奉献，而且要是什么全人都奉献的，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如果你读旧约圣经，圣经是比较多在讲到祝福的时候是强调物质上面的祝福，比如说凡事顺利，有没有？比如说这一个子孙满堂，这箭袋充满的，有没有？这些都是在讲到物质上面的，这个实际上面的，讲到健康得医治，这些确实旧约比较多是在讲到这里。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当我们来看一个主题一个观念的时候，不能够只看旧约，我们要看新约怎么说，是不是？新约里面讲到祝福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说讲到什么？他说他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看到没有？然后那边讲到这个罪恶得以赦免，是不是？讲到因他的爱子的血我们得以赦免，罪过得以赦免，然后我们得以 成圣等等。你会发现新约比较多强调属灵的属天层面的祝福，这意思不是说上帝不可以祝福我们在财务上面，但是这不是成功神学所说的上帝只有在，好像他们强调的就是这位神就是只有在我们物质上面来祝福我们，而且这个有点变成是一个功利主义，当你越多的奉献你就得到越多的祝福，懂这个意思吗？其实严格讲起来十一奉献是当纳的，如果是为了得祝福而奉献，这个动机有问题，因为这是主的话，主教导我的，所以我十一奉献，懂这意思吗？我的全人都奉献给他了，十分之一算什么？这是主的教导，这是主的命令，所以我做这件事情，这才是一个对的态度。好，那么根据这个调查哈，我们就可以看见哈，事实上今天在美国教会里面受到两个神学的影响很厉害，一个叫做新派神学，新派神学那就不用讲了，今天你会听见长老会、信义会、卫理公会这些美国的大教派，他们竟然会认同 LGBT 的人案例他们做这个牧师，或者是同意为他们证婚，这些是表明一件事情，怎么样？今天教会受到新派神学、自由神学的影响，对于圣经的真理已经不能够坚持了。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受到这个另外一个神学影响的，而这个影响可能比第一个影响更不知不觉，就是成功神学。你们都认识这两个人吗？其实你 Google 一下哈，在全世界这个前20名这个传道人最有钱的 Joel Osteen 不是第一名，可是他的影响力却可能超过这些前面的人。他在推特有800万的粉丝，他的书《活出美好》还有什么等等哈，他的书、他的讲道、他的各方面在全世界各地的广播电台等等这些播出。但是请问 Joel Osteen 他自己的生活如何呢？根据有一个 net worth 这一个的调查这个统计啊，他的资产有1亿美金这个叫做净资产你们比较懂会计的人告诉我净资产是什么意思？存款包不包括房子？包不包括 啊，包括吗？ OK， 好，包不包括这个私人的飞机都包括哈。我没有这个概念哈，1亿美金啊，亲爱的兄姊妹，如果当他所传讲的福音最后的结果，他的收入是这么样子的高，他的净资产是这么样子的高，那么我们要问，那到底这个带出来的影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是什么？另外一位，这个 Jules Meyer， 他也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作家，这个 speaker 啊，在这个我甚至在印尼短宣的时候，还在一个印尼的大教会哈、啊，大概上万人的教会啊，看到他们书房就有他的书。那他呢？他的这个 monthly income 哈、啊、是多少啊？刚才我们都现在谈的这个，他这个还可以用 monthly income 哈、啊，他的 monthly income 是114,444.44哈，11万，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可能我们有的人年薪都没有那么高啊。是不是、啊、月薪？当然，请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哈，我已经在以前的信息讲过，你不要把传道人都变成是就是那个像我看到以前我的老牧师他的那个叫做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啊，这个叫衣领啊，他的衣领都泛白泛黄的，然后那个上面那个地方都起毛，你懂那意思吗？啊，那个年代的传道人真的是为主受苦啊，教会也帮助他们为主受苦啊，是不是？所以形成我们这一代人看着这些牧师就觉得不太羡慕他们。哎呀，做传道人真苦啊！好，当然不是因为羡慕他们的生活好，然后让我们羡慕。可是你知道吗？这普遍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传道人、牧师都是穷光蛋，啊，越穷越属灵。啊，也不要变成这样的一个极端，是不是？可是如果传道人有这么样好的这个 income， 你想对传道人会不会是一种试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说别人，你了，如果你的收入很高，你会怎么过生活？你会怎么使用这些钱？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界里面也受到这些成功神学的这些的推广跟影响，以至于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事实上观念跟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功观已经是差不多的，这个叫做教会世俗化。那么到底什么是圣经的成功观呢？圣经的成功观，刚才我讲了，属灵物质上面这两方面都是从神而来的，神也会在我们的经济上面来祝福我们。其实你可以看见很多的地区啊，当他们这信了耶稣之后，他们本来是在贫民区的，但是因为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他们开始勤奋做工，他们开始怎么样子的生活开始改善，他们戒掉毒品，他们戒掉烟，戒掉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他们的收入各方面就开始改变，你懂我说意思吗？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绝对圣经所说的成功观不是只有物质上面，而且你会发现我刚刚讲的新约里面讲到这个圣经的成功观其实是更多的强调属灵上面的丰盛。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16，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来，预备，请。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哇， 从他丰满的恩典，看到没有，用了丰满这个字，同样的这个字，他的恩典是丰满的恩典，后面还不够，还要加上什么，恩上加恩。好，那以弗所书第三章十第八节呢，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想他在讲这个测不透的丰富是在讲什么呢？哇，他传信给犹太人，传信给这些不信主的外邦人，告诉他们说，你看基督多丰富啊，你信了他之后啊，你就会富有，是吗？是吗？保罗传什么福音？保罗说，他说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知道别的。保罗传的十架的福音，保罗传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保罗不传金钱，不传名利，不传这个世界的东西，不用这些东西来代替神。甚至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怎么样，如同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为至宝。看到没有，事实上我虽然经历过这个做宣教士的过程，在我这个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可能从某一方面来讲，我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最辛苦的一段。最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每个月到底领多少？那时候我们差会给我们的 budget 是一个月大概是$2000的 budget， 跟我们同期的美兰浸信会的宣教士，他们的 budget 是每个月$4000。那我们虽然是$2000，但是因为奉献给我们的这个不常常不是不到$2000，差不多就是有时候$1000，有时候$1500，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个月拿到$1000，有时候一个月拿到$1500，我们就这样子过了。所以有时候师母会想到那段时间，真的是很难为她。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哈，都会想要替自己的孩子什么样吃点好的，对。可是从另外一方面，在那过去的那一段宣教的过程当中，却是我一生当中我所经验这位神，这位神这么最信实最丰富的这位神。我还记得我们家老大 Rebecca 今天在这里啊，当师母在我们在澳洲宣教学院受训的时候，结果怀了她。那么按照宣教学院的规定，是你这个是其实是在受训期间哈，是不可以怀孕的哈。Anyway， 反正那时候我们已经都练过神学了，也都做了传道人了哈，所以我们我们后来这个，可是你知道吗？很奇妙哈，我们在放假的时候，那么中间放假的时候呢，我们就到墨尔本，我们去帮过的教会啊。我们去那边啊，这个等于说是待产，因为那边有这个认识的啊，这个弟兄是医生。好了，那么到了这个生产的时候呢，啊，我们也不晓得澳洲的这些的一些的规定是怎么样子哈，就去了哈。然后呢，这个 Rebecca 就这样子顺利的生产，好，生完之后，在澳大利亚，他们不像我们美国，一两天他就要把你赶出去啊。是不是？他12月19号生的，我们是几号？大概圣诞节前一天是吧？圣诞节前一天，我们才出院，整整在医院住了10天。那美国住一天要多少钱啊？1000-2000？现在我不知道多少。好大啊？3500？哇，好 ，anyway。反正就是绝对超过2000块钱。好，你知道吗？当我们要去结账的时候， 结果那个结账的那个柜台跟我们讲说，他说你在这个地方签个字，那我就签字了，画押了。然后我就问说，那哎 ，how much I need to pay？ 他说 zero。我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后来我们也就去问了一下，因为这个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啊，我们当初在学生保险的时候，我们不是宣教学院在那边学生保险吗？学生保险的时候呢，就花了大概$200哈，我们两个人哈，那么就做了一个学生保险，结果这个学生保险就可以 cover 师母在那边生产一切的费用。哈利路亚。你们都没有很兴奋哈，你们跟我们同时间有一个台湾来的哈，这个基督教医院的一对夫妇，他们也来这边受训，结果他们也在那边生产，跟我们时间差不多，结果呢他们付账付了多少万了，大概那个时候要10几万台币啊。所以他就说，哎呀，他说我们就跟他分享我们的见证，然后说神怎么样这么样恩典啊，他说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恩典。我就开玩笑，我说上帝知道你有钱，他知道他是医生，他付得起，他知道我们没有钱付不起，所以他供应我们这一切。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 Amen。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来领受。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不是说上帝不会给我们在物质上面的祝福，上帝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几年的宣教的工厂的经验让我深深体会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他怎么样，他就会加给我们。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是什么，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神就会给我们， Amen。 所以最后我们做以这个约翰卫斯理来做一个作为这一段的结论，怎么样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种的观念呢？怎么样子我们才对钱财，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样观念呢？我们不是像有的人说，哦，上帝是丰富的，像成功学所说的，所以呢你就大大张口他就给你充满，你只要凭信心你说今年年底我的薪水就要增加$40,000， You name it, You claim it, and you will get it。 是这样的吗？你的信心是根据什么的？谁告诉你的？如果每个基督徒都这样子的话，每个基督徒都是富有的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贫穷的基督徒？有没有？有。那所以贫穷的基督徒他是不是得罪神了？他是不是没有信心，所以他没有钱了？你懂意思吗？这个圣经真理不是这么简单化的。那所以呢，卫斯理约翰就这样说了。卫斯理约翰说什么？他说尽你所能的赚取，尽你所能的节省，最后尽你所能的奉献， Amen。 这是合乎圣经的财富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反富有，我们不是这种好像反托拉斯，好像我们这一种是一种啊，叫哎呀基督徒越穷越好，不是。神也告诉我们应当做正经的事，如果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是不是？保罗说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的去赚取，用正当的方式去赚取，不要用不正当的方式。但是我们也应当尽量的节省，不是哎呀今天这个赚来了这么多钱，好吧，天天去吃法费，天天去吃好吃的，天天去买新衣。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要记得要奉献，尽你所能的奉献， 奉献给有需要的人，奉献给这个神的家，奉献给那些贫穷的需要，奉献给这些世界各地这些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合乎圣经的这一种的成功观，或者是财富观。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为什么讲一切呢？讲丰盛就已经很丰盛了，再讲一切，一切就是所谓的所有的丰盛，一切就是所谓什么丰满至极的意思啊。这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用词。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这个哥罗西教会面临到洛斯底主义的侵袭，洛斯底主义认为上帝的神性分享给一切的半灵体，所以呢，所有控制人类命运的这种超自然力量的总和，就是这一个异端，这个洛斯底主义他们所说的丰盛的意思，看到没有？所以保罗针对这个异端就讲说一切的丰盛。他们认为这些洛斯底主义，就是说 神全备的这个丰盛呢，好像是一层一层的，一层的啊，一层一层越来越少越少，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分下去，分到最后才分到人类啊。因此呢，他们认为天使这些上这些所谓的灵界的这些天使呢，他们有掌握人命运的这一个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到后面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八节那边提到敬拜天使，当初这个异端教导要敬拜天使。好，所以你了解到保罗讲这个一切的丰盛的时候，是要让人知道一件事情，神耶稣基督他里面的那个丰盛，他拥有所有上帝本性一切的，上帝一切的能力，上帝一切的荣耀权柄。就像启示录里有没有说，愿荣耀颂赞还什么啊，威严还什么能力权柄全都归于他，有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说啊，所有一切了，你想得到的所有一切啊，通通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叫做丰盛，这个叫做 一切的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了解了这一点，你就知道说印度教啊，上面是印度教哈，那个图画印度教，你看见他们的神啊，都要画个什么，有多少只，很多只手，有没有啊？有没有？或者是好多头啊？他用这一个来形容说啊，这个神啊，他比人啊有更多只手啊，有更比人更多头啊，头脑比我们更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人啊，你十个头脑一千个头脑又怎么样，还是有限的，是不是？这个图画正证明他们的神，他们所拜的神是有限的，一只手不够，需要一百只手。我们这个中国人不是也拜那个叫做什么千手观音，是不是？啊，干活的时候就需要那么多手啊。哎呀，不过这么多手不打架，不彼此打架也很奇怪哈。现在为什么你可以看见人好，人是不是多么样子的愚蠢，人用自己去造了这样子，自己有限的头脑去造了一个这些所谓他觉得无限的神，其实也是有限的头脑造出来的有限神。那么下面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讲的是他的阿拉没有形象，你看到没有？他们没有形象，他们是跟这个旧约的观念一样的，他们认为神是独一的神，这个神没有形象的，所以他们不要拜偶像的，你知道吧？穆斯林很厉害了，你知道阿富汗呢？阿富汗一被这个塔利班政权夺走之后，我是说第一次夺走的时候，你说他们在干一些什么事情？他们用大炮把那个早期阿富汗曾经是佛教王国，在山上面的雕刻的这些大佛像用大炮把它打碎，只有他们干得出来，那都是所谓的这个什么历史古迹啊。 anyway， 那弟兄姊妹， 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上面宗教说他们所拜的这些神其实都是有限的，他们不是真神，他们其实是人所制造出来的神。我在德国短宣第一次去短宣的时候那么这个那时候碰到一个慕道友，那么他是大概已经是差不多可能快50岁的一个妇女啊，那么他很信佛，那我就跟他谈起来，我说你信佛，那他就跟我讲哦，他吃素，他打坐，什么什么什么做这些，哦，那我就跟他既然是这么样子认识佛的嘛，认佛教，我就跟他谈佛教哈，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知道其实佛教真正的佛是无神论的吗？等等的这些讲哈。那后来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既然相信佛啊，那你相信如果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你会去哪里？你有把握你能够上天堂吗？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不晓得。他说我很努力，我吃素，我不杀生，我努力的修行，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上天堂。所以你可以看见，今天很多的人他们虔诚的在拜这个神，他们认为这个神可以，只要他讨好他，就做好事情，去积自己的功德，他可以有一天能够上天堂。亲爱弟兄姊妹，相对之下，这个就是基督的恩典啊，这个就是救赎的恩典啊，这个就是 amazing grace 啊，是不是？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得到这些恩典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告诉我，你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一切的丰盛呢？你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一切的丰盛呢？这一段圣经里面神提到说，神喜欢，父神喜欢将他的丰盛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是因为神喜欢。所以你看见哈，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场景，一个就是耶稣在受浸的时候，一个就是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都有声音从上面说了一句话，其中都同样说了一句话，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父喜欢，因为父喜欢，因为上帝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Amen。 上帝喜欢，上帝没有把这个丰盛放在任何其他的天使里面，上帝没有把这个丰盛他的所有的这个本性放在任何的人的里面，但是上帝把他所有一切本性的丰富通通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一切的丰盛？请注意这句话，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他是谁？在基督里面居住。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在基督的里面，保罗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在基督，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拥有了基督一切的丰盛，也就是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你今天需要能力吗？你今天需要能力吗？在基督里面，你今天需在面对到人生当中很多的挑战，面对到工作上面的问题，面对到前途不清楚，你需要一个指引，你需要方向吗？这个方向在哪里？在基督里面。你面对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挫折失败，你希望能够得胜吗？这个得胜在哪里？在基督里面。 Amen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甚至你说主啊，牧师讲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爱钱，但是我是没钱啊，所以可不可以上帝你好歹让我有一点钱基本生活维持？请问 这是 你所有所需要的，你一切所需要的在哪里？在哪里？在基督里。 Amen。 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 Amen。 反而你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样赚钱，结果呢，你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礼拜天呢忙着去赚钱，也不来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跟上帝算数啊，你永远算输的。神的话这样说，你照着他去做，你就会经验到基督的丰富。 Amen。 你缺乏能力的时候，你一来呼求耶稣，你就在他的里面，能力就来了。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人面临到婚姻的问题，今天这个家庭太多问题，婚姻的问题，小孩子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你讲，美国有许多的这些专家，哎呀，出车祸有专家，对不对？啊，你要 insurance 有 insurance 的专家，啊，你要车子的，你要房子的，你要什么的都有，是不是？啊，婚姻有没有专家？有，啊，婚有婚姻，有婚姻问题找专家，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是专家有问题怎么办？找谁？婚姻专家出了问题怎么办？婚姻专家的婚姻出了问题怎么办？找谁？找牧师。牧师的婚姻出了问题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一切丰盛的来源。 Amen。 所有的智慧、知识、权柄、能力、荣耀都在基督的里面。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他给你，他不像我们今天啊，有时候哎呀，你说这个乌克兰打仗啊，美国要援助他，援到后来怎么样，哎呀，我们也没弹药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会缺乏，对不对？我们人都会缺乏。上帝呢？上帝的能力会不会缺乏？会不会说，哎，你给我一点能力，上帝啊，我现在很需要能力，你给我十磅的能力就好了，给你一千磅，给你一万磅，给你一千万磅的能力，对他来说是 piece of cake。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到他面前来支取，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问题是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弟兄姊妹，这时候我要你宣告出来了，因为这是神的话。我相信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 Amen。 我相信今天我缺乏的，我缺乏能力，能力在他，我缺乏所缺需用的，这些都在他那边。 Amen。 我缺乏这一切的智慧、公义都在他，我缺乏胜过罪恶的能力在他。 Amen。 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都在基督里面，关键的就是你跟基督的关系如何。我常常跟我自己孩子们讲，你跟神的关系好，你跟一切的关系都会对。你跟神的关系如果是稳固的，你就能够面对人生当中各式各样的挑战跟难处。 Amen。 这是我一生的体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什么高深大道理，但是这是圣经里面最基本最基本的。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信而顺服，依靠他，靠他，寻求他。你去早上我们在宣读圣经，读来读去，你会发现神一再的提醒我们寻求他的，是不是？这些王他寻求神的时候，神就帮助他；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不寻求神的时候，心焦气傲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兴起仇敌来打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旧约的原则如此，新约的原则也是如此。依靠他， 你要花时间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要操练过一个住在基督里面的生活。那弟兄姊妹，我常常讲，你要能够住在基督里面啊，你要先从每一天早上灵修开始操练。如果每一天的灵修导读没有操练好，你不可能到达一个地步住在基督里面，你懂这意思吗？所以我称它叫做基本功。以前我练跆拳道的时候，前面一个月每次去那个，我是在那个台湾的那个海军陆战队啊，因为我爸爸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以他就认识里面的人，就让我去学跆拳道。每次进去呢，那个教官就叫他蹲马步，好，就蹲马步。哇，每次去都要蹲马步，我心想说他是没别的招吗？每次都要蹲马步。后来他才知道，他说马步蹲稳，你打仗，你打这个拳才能够打。马步要蹲稳，其实我相信任何的拳术都是如此。马步要先蹲好，是不是？弹钢琴的，请问呢？基本动作弹钢琴应该怎么样？高牧师，高牧师是啊，这样子啊？我没练过钢琴，我不知道，是不是啊？要立起来。哎呀，你练了多久啊？啊，你好像很懂的样子啊。哎，凯文，你练打鼓基本动作是什么？啊，就打他呀！哎，你不要误人子弟啊，人家以为就打吧，就这个可以了。我弹吉他，我知道，弹吉他你要有基本动作的，是不是？这个手的姿势，还有这个，特别你练古典的，是不是？哎不，啊，千秋姊妹，任何的一个东西，你都要一个基本的架势，基本的东西，基本的东西要练好。所以灵修祷告是基本的架势，你一定要练好，这是基本功，一定要操练好。跟你旁边说，你一定要操练好灵修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天早上起来，如果你已经荒废了一段时间了，或者你已经把这个渔船渔网都卖掉了，请你今天回去之后就开始每天早上起来灵修祷告。 Amen。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灵修祷告，欢迎你加入6:05的宣读圣经，然后6:30的什么教会的神导。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没有时间继续讲的，基本功把它练好了，你才可能到一个地步像谁呢？像这个人，这个叫做劳伦斯。劳伦斯，劳伦斯弟兄听过吗？这是凡是追求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人。这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天主教的弟兄，他是一个厨师，但是他操练与神同在。所以有本小书叫做与神同在，就是他的，讲的他怎么样操练与神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这里面，我就简单的提几句他说的哈。他说与神同在就是将我们的灵放在神面前，或者说知觉一位同在的神，借着想象或者悟性来知觉神。这一个又称作是一个爱的注视，或者是等候神。喜安堂讲等候神，或者是说一个与神无声的谈话等等，这些的说法都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与神同在。当你渴慕与神同在，让你的心思能够时时刻刻的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主的面前。当你在炒菜的时候，就像他在那边做饭的时候，他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他说他能够停下来， 不是说手停下来，是他的心能够停下来，安静下来，来敬拜神，亲近神，好像是跪着领受圣餐一样。弟兄姊妹，我从年轻的时候看到他的书，我就羡慕这样子的生命。操练，当我们在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容易就忙乱了，回到主的面前来。可是这个不是你要回就回的，这是从操练当中来的，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的来注视耶稣基督。 Amen。 先从每一天的灵修开始，把这个基本功练好了。如果你已经练基本功练得差不多了，你要开始操练，操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借着默想主，借着默想主的话，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习惯回到主的面前来。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真是把这样子的渴慕给我们历代的圣徒，主啊，他们那样子的渴慕你，追求你，戴德森 Brother Lawrence， 穆勒，穆安德烈，宾路易师母，罗炳森师母，哦主啊，荣教士，主，我们想到这些操练敬虔，哦，常常在你面前来花功夫来亲近你等候你的人，主，但愿我们在忙碌的社会许多的事情的当中，我们的心不忙乱，让我们时时刻刻让我们的心可以定睛在你的面前。求主吸引我们，叫我们众人都快跑来跟随你，好叫因着亲近你的结果，神本心一切的丰盛也充充满满的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